同学们，上午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真心之说。今天还有一会啊，差不多就讲完了这个真心之说啊。今天是周四，道场放香啊，我们上午就讲一会，把这个真心之说讲完了，就下午就不讲了啊。明天我们再开始学习啊，修心诀啊。那我们看论。的原文啊，水以湿性为体，波浪为用。湿性原无生灭，故波中湿性和生灭也。这个还是在讲我们的真心啊，用这个水的湿性来比喻啊，水以湿性为体啊，它的波浪。啊，它的浪花啊，它的水波是这个湿性的用啊，波浪为用。其实这个就是比喻我们的啊真如，我们的真心啊，就像水的湿性一样啊，它的用啊是不停的啊变化，但是它的体是不变的啊。湿性原无生灭啊，故波中湿性和生灭也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啊，我们经历的一切事情，我们色身的生老病死，乃至于我们临终舍报啊，这一切都是一个假象啊，都，它的我们的真心并没有随着这一切无常的啊，变化坏灭而坏灭啊，所以古人云。这个故波中湿性和生灭也啊，水波中的这个啊水性啊湿性，这个会或者说水的体性啊没有生灭，对吧？我们看到这个水波啊起来了，可能有一些水泡就灭掉了啊，甚至。天气热，会有一些水汽蒸发掉了，但是这个水性并没有失去啊。然剥离湿性别无啊，离开了这个水的体性，你也找不到一个波啊，故波亦无生灭。我们看上去哈，这个水啊有增加有减少，其实啊。那也是一种假象。我们看到世间万事万物有一个变化，其实这也是实心分别出来的。它的体啊，它的整体啊，它的实性、它的实相都是没有变化的。变化啊，只是一种方便说啊。因缘缘起缘灭啊，缘生生灭变化无常，这些都是方便说。这些啊，是为了对治众生的执着啊。那水的这个波的。变化啊，其实也是一种假象啊，因为它的真性、它的实体并没有变化啊，所以古人云啊，进大地是沙门，一双正眼那我也经常讲啊，花呢虽然说啊，会凋零、会衰落啊，每一朵花都会啊，都会从啊发芽啊。这个含苞待放，到开放，到最后枯萎啊、凋零啊、衰落，但是会永远有花开放啊。虽然每一枝花会啊有这一个过程，但是花的整体啊总会有花呈现。那这个整体啊，其实就是啊这个花的性啊，就是花的体性，哎。就像这个我们世间一切法一样，虽然它有一个变化，但是它的相会一直呈现。所以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它的整体是没有增减，没有缺失。就像这个古人所说的，尽大地实法界，尽虚空变法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沙门一双正眼也有的。人说是沙门一只眼这个都是在讲万法万物万象都是一体的，没有 并没有一个分割，没有一个分别。尽大地是个切来啊，整个大地是一个道场啊，是一心啊，是一个法性啊。尽是物理人安身立命处啊，所以一切法、一切处啊、一切的境界都是修行人啊悟道啊、理悟啊、开悟修行安心安住解脱的地方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境界不能解脱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这句话你真正领悟了的话啊，你不会说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啊，一些烦恼的现前啊，或者一些逆境啊，你就啊心灰意冷，你就对修行没有信心。越是逆境啊，甚至说越是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啊这个琐碎的地方啊，小事都是我们悟道啊，都是我们修行啊，都是我们觉悟的这个地方啊。比如说啊，一颦一笑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穿衣吃饭啊，比如说啊，在那儿发呆无聊了啊，比如说自己突然生了病了，这个一切的这些琐事啊，其实都是啊，都是在法性海中啊，就看你自己这个啊，心歇得下来，歇不下来，你歇下来啊。这个啊，当下就能够契入，就能够默契啊。所以一切处啊，整个大地啊，无处不是啊修行人开悟的啊这个因缘和啊和时节啊。既达真心四生六道一时小雨啊，如果真正见到了我们的本心啊，真正见性啊，你会发现一真一切真啊，就不会再随着自己的妄念，随着自己的知见流转啊。所谓的四生六道十法界啊，一切的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这些种种的名相、总想、种种的法相、种种的概念啊，都是从实心妄想分别里出来的。当你见性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，一切都是真如啊，都是从真如流出啊的一个作用。你就不会执着这个作用啊，你会啊不离自性，不离本心啊，不会迷失在啊任何的名相概念里啊。这时候四生六道十法界一切法一时消陨啊，就不会再有啊，不会再被这些相啊这些概念所骗啊。那山河大地悉是真心啊，所以古人啊这个讲到啊，这个青青翠竹尽是法身啊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啊，这也是一种认知吧啊。虽然说跟祖师的这个啊悟境啊，跟祖师的这个啊境界还稍微差那么一点，但是从理上讲也确实是这样的啊。但是我们就不要执着这种知解就好了啊。山河大地都是真心啊，唯是一心。其实当你真正见性，你有了这个功夫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不会生出一个所谓的山河大地啊，有情无情，什么黄花啊、翠竹啊，这些都是名相啊，只是方便说，你不会再想这些个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这个郁郁黄花啊，无非般若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这是悟后真正悟的人的一种方便说形容。其实哪还有什么黄花，哪还有什么般若，是吧？不可离此真心之外，别有依托处也啊。所以真心啊，已经就是真心了啊，哪还有什么一个依托，是吧？因为真心没有能所啊，它没有一个所。我们后边要学的修行诀里边也是啊，有人就问。请师父开示一个方便，让我们能够悟得这个我们的本心。那本心已经就是本心了，你还悟什么，是吧？你有一个悟都是多余的啊。就像你的眼睛本身是眼睛，你还去找眼睛啊，你再一找你就打妄想了啊。这个真心本来就是真心，不需要有一个啊去处，有一个啊生处啊，有一个灭处啊，有一个处所。那都是妄想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其实是在讲真心它的方所啊，它去哪 啊，在哪？跟前面的那个真心无知啊，有相似的地方啊。既无三界妄因，必无六趣妄果啊，已经没有啊，在三界哎受生的这种哎虚妄的啊这个因，那哪里会有六趣的这种虚妄的果报呢？啊，妄果既无，说甚依托啊？这个果报啊，已经没有了，那还说什么依托处？那这个他问的这个依托，其实是啊。他自己妄想出来的一个依托啊，不是我们所说的佛菩萨啊，借助这个假诸贪欲而受生死，为了利益世间的众生，并不是这个的依托啊。这个其实好像你看到佛菩萨来这个世间啊，有个人形，其实他是没有依托的啊，他并没有执着他这个身体啊，他的真心是啊遍一切处的啊，而不是执着他这个色身是他自己，所以这个依托和。佛菩萨那个啊，假诸贪欲而受生死，这个啊，假托一个啊，这个色身来利益世间的这个依托是不一样的啊。这里所讲的啊，没有依托就是没有一个业报身的这样的一个依托啊，不是业报身，而是法身的一个示现啊。所以必无六趣妄果，妄果即无说甚依托啊，并没有凡夫的这种啊无明啊。所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啊，果报之身啊，必无彼此啊，没有什么啊因啊果啊这个啊依托不依托啊，既无彼此啊，则何可不可也啊？没有彼此，没有自他啊，没有能所啊。那既然没有这个彼此，没有二法啊，没有一个哎去处啊，也没有一个来处，那也就没有可与不可。没有是与不是啊，没有对与不对啊，也就是说没有依托不依托啊，它是离于这个依托不依托的啊，这个也依托其实就是受生啊，即十方世界唯一真心，那十方世界无处不是真心，无处不是本体，无处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说有禅宗啊，为什么要学祖师禅啊？就是你不学祖师禅，你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支那禅师，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啊，给我们开示，其实我们还是不明白的啊，你没有很难去契入的啊，一定有一个啊，就是让我们直接歇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，这样的一种啊方式，哎，就像祖师棒喝啊啊转身啊，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亲证这个啊。但是在我们啊会向上一路之前啊，会祖师转身啊，包括这个啊。这些手段啊，我们得明白这些公案之前啊，这种理上的一种啊，领悟呢也是必须的啊。就是我们首先先有这么一个认知啊，先知道啊，真心有这些个特点，这些个啊作用啊，这些个相貌啊，这些啊角度，我们通过这些啊文字来对真心有一个认知，然后我们再去。按照祖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实修的方法再去默契再去自证啊，这些都是证悟之后的方便说，比如说啊，古人说啊，天地与我一心，万物与我一体，这个并没有错啊，因为这是他自证之后他方便形容的一个境界啊，比如金刚经里边啊，佛讲的很多的啊这些理论啊，这些道理啊，都是佛自证之后不得已才讲出来的啊，所以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，没有办法。那并不是说因为一个证悟的人知道世界是虚幻的啊，是实心所变的，他就不说世界了啊，他就不用这个词了啊，他一用这个词他就马上就告诉自己，哎呀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不要讲这个，那这个就变成了一种执着了啊，所以都是方便说啊。但有时候啊，佛陀和祖师也会提醒我们啊，这个哎，汝勿随缘解，许汝之少分啊，这个一切善法者即非一切善法，对吧？以无我无人无众生修啊，这个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哎，佛说一切善法者即非一切善法，你也不要认为有一个叫善法啊，那 六祖给大众开示完之后啊，你也不要执着我说的这个话啊，汝不随言解，须汝知少分啊，你才能够真正相应。这里也是啊，祖师他是用文字，用一种知见啊，一种见地，帮我们啊，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，来这个啊理解，来了解我们的真心的作用啊。了解完真心作用，我们要去行的，要去默契的啊。所以这里十方世界唯一真心告诉我们啊，不要拘切时，不要起一个妄想，不要起一个妄念啊，没有内外，并没有心外的世界啊。这个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啊！你不要无端的起个知见啊，生出一个能所，生出一个啊，内外，生出一个有情无情，生出一个啊迷与悟，生出一个凡与圣，生出一个啊六道啊四生啊，哎呀轮回啊临终啊，师傅啊，我临终的时候怎么办啊？师傅，哎，我如果这一生修不成怎么办啊？这些种种都是妄想啊，都是我们没有。啊，没有真正明白十方世界唯一真心啊，全身受用无别依托啊，就比喻吧啊，它是一个整个的啊，你整个的你这个所依和能依都是一个东西，它还奔哪依啊，还奔哪托啊，是吧？没有可托，它本身就是它的托，是吧？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啊，想象一个实体是无限大，是吧？是无所不容、无所不包，你说它奔哪依托？是吧？那一切都是他的依托，哎，那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啊。就是说，他非要把这个清东西给大众给形容出来啊。古人这个大多数禅师祖师他是不去讲这个，因为这个东西靠悟的啊，靠你自己默契，是吧？你自己什么是你自己？不需要生个自己想，自己就是自己，真心不需要有一个真心啊，因为真心已经是真心了，是吧？所以全身受用无别依托啊，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，你不要认为有个真心，有个离开，有个所往，你活着的时候他也没在你身体里边啊，你去的时候，你这个你休息的时候啊，你这个闭眼的时候他也没离开你的，你整个你的身体也是他的一个法性的作用啊，不管你这个身体的啊成长啊衰老变化乃至于消失，它都是法性，都是真心啊。它并不是有一个啊寄托在你的身体里那么有那么一个东西，那个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实心妄想啊，灵魂啊，这都是妄想啊。所以说全身受用真心啊，这个并无啊别处依托，又于视线门中随意往生而无障碍。这个就是讲佛菩萨啊，真正大彻大悟的人，他会道驾慈航，他会和光同尘，他不会啊就是住在一个所谓的三昧里边，或者所谓的一个清净境界里边啊，或者是他有一个真心可住，不是的，他撤掉了自己的所谓的一个啊这个守的心，他会随缘视线，随法性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啊，也随众生的啊这个业果因缘啊，随着这一体的这个作用来啊视线。那这个视线呢，其实啊没有人能理解，所以祖师到了这个地方其实都不讲啊，对吧？六祖大师临终之前有人问他啊，这个祖师您什么时候再来啊，您怎么呈现个什么样子啊，六祖说来时无口啊，六祖也没有办法，知道他知道，因为彻悟的人他都知道这个没有人能知道。为什么叫千圣不识的啊，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呢，对吧？为什么说啊这个药山禅师在那做一无不为啊，这个最后讲到啊，千圣亦不识啊，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啊。如果现出一个知啊，这个那就是妄想，对吧？这个大耳三藏和这个慧中国师俩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啊，一开始是慧中国师是故意的呈现出一个新意识，有所住在一个地方，被能被这个他心通的这个大耳三藏识得啊。那最后第三次呢，他就啊。用自己的功夫也好，平常的这种状态啊，就不现身意，你找不到我的心识啊，你这个他心通就没用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其实我们临终的所谓的一个状态啊，你到底你这个你到底是去哪也好，这个就是你平时你每时每刻你悟到了啊，你会做功夫了，你会修了，你会解脱了，你会转身了，那一刻现实生活中，比如说你30岁，你40岁，你50岁的时候你就悟了，你就知道怎么哪个状态就是一种 法身的状态，就是一种解脱的状态，就是一种啊自在的状态。那你临终还是那样，只不过在临终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变化，会干扰到我们的这个啊正知正见，干扰到我们的这种认知。为什么我们平时要多做功夫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的时候，它都不会干扰到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这种对实相的这个领悟啊，不会忘失啊，也不会迷惑颠倒啊。所以这就是平时你的功夫如何了啊。如果你平时啊对这一点领悟的特别的深啊，没有错，而且又勤加保护啊，又保任的功夫又做得特别好，那临终你都不会有任何的困惑，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恐惧啊不安的，都不会的啊。而且如果你保任的好啊，你善护念，你不染着，你也不会有太多的业果啊，你也消掉了过去的业啊，那过去业已消啊，新业又不造，那你的状态，身心的状态啊，应该都是吉祥如意的啊，都会应该是正常情况下都会走得很好的啊，除非你自己不小心啊，又造了新业，哎，有一些习气没有消尽，对吧？过去的业呢又续上，那可能还会示现一些哎病苦啊，哎这些迷惑颠倒啊等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停的啊，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功夫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啊，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啊成就法身的啊，他不是说怪我礼物了就完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要跟大家学这两部论的啊，包括后边的修心诀，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强调实修啊，我们以前学的祖师论里边啊，不是不强调，就是没有像这两部论里边这么详细，这么细致，这么突出这个啊功夫，做功夫的这个啊它的重要性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学血脉论，学临济理论，学这个传心法要，学正道歌，里边讲到的很多都很究竟啊。过去古人一闻千悟，他这一句他就知道怎么做功夫了啊。一听到一个即心即佛啊，他知道向内看，就不向外持求了，他就知道保任了，对吧？哎，一听到一个啊，因无所住而生机，人家开悟了啊，就一切事情他就无所住，他就转身，对吧？哎，离机是法，人家就去自己就牧牛去了，哎，不用讲的那么详细啊，不用讲的还有顿根呐、啊，渐修啊，啊这种哎希望的功夫啊，十种啊，哎二十种啊，不用，对吧？也不用像《圆觉经》里面讲的这二十五轮啊，还有穿插的都不用，人家自己就知道哪个方法，哎哪个这个善巧啊，适合于自己啊，哪个法门，哪一个方式，是吧？是读诵啊，是静坐啊，还是啊在生活中去待人接物啊，都啊运用的特别的自如啊，不需要讲的那么详细。但是末世众生啊，这个时代啊，我们有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悟性，我们那句话明明这个理很清楚，方法也写得很明确，但是我们如果不开示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。比如说《圆觉经》里边的哈，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啊，欲诸妄心亦不熄灭啊，诸妄想尽不加了之，亦无了之，不变真实。那很多人其实这句话，其实他不知道怎么做功夫，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不起妄念，在什么时候啊这个诸妄想尽啊，什么念是离的，什么念是不离的，他都不清楚啊。比如说行禅怎么行禅，打坐怎么打坐，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方法，都是一个理啊，就是你休息不需要什么方法啊，不需要。特定的方法啊，你愿意数个息就数个息，你愿意念个经就念个经，你愿意吃个咒就吃个咒，无非是不让自己进入啊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里面啊。所以明白的人啊，这个根气好的人啊，悟性高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啊，某句话一句话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做功夫了。但是对于现代人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事儿啊，有时候我们这个心静不下来啊，就得听师父开示啊，或者是看这些个祖师啊，这个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解怎么修啊，修行的重要性，实修的重要性啊，实修的必要性啊，这些都要说得清清楚楚。其实古人根气再大，他也知道实修的重要性，因为其实在经典里面，尤其比如说像楞伽经里面详细的讲到了这种啊自证圣智境界啊，这个实修。实修是对那些想见性的人讲的啊，一十方如来都说二种法，一个就是言说法，一个就是啊实修法啊。实修法就是你要歇，你要去休息，你要去啊默契，你要去行，而不是说在文字之界里边转啊。 这个就是啊，这个于视线门中随意往生而无障碍啊。这里的往生，我们不要生往生想啊，其实并没有一个主体、一个意识去到哪里往生。这里随意往生而无障碍，就是法性视线啊，法身视线，哎，随着自己的大愿啊，随着自己的本愿力啊，随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来视线到众生中啊，来利他，来自觉觉他啊。故传灯云啊，传灯录里边啊写到啊，温操上书问归风曰啊，物理之人一期受终何所依托？这个就很现实了啊，就是开悟的人，这里他讲的是物理之人啊，开悟的人、明理的人啊，也可以说是啊成就的人啊，他的一期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舍报的时候，他要去哪？何所依托啊？这个就跟《坛经》里面有人问六祖啊，您这个百年之后您去哪啊？就是，哎，那归风曰啊，归风呢也是这个一个啊，这个禅宗的一个这个神慧大师下边的一脉里边的一个弟子啊，知解的东西比较多啊，一般讲到祖师里边很少提到这个归风啊，因为他也是就是说啊，在讲一些理啊，在讲理这方面啊，挺好，但是啊，祖师这一门的祖师禅啊，他不太清楚啊，但这也不妨碍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。这个一期寿命，一期寿终呢，何所依托？归风曰：一切众生无不具有灵明觉性。我们看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啊佛性，都有啊真心自性啊，与佛无殊啊，跟佛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区别啊。若能悟此性，如果能够啊觉悟此性啊，开悟见性啊，即是法身，那你就啊成就了法身。本自无生，何有依托啊？我们看这个归风，他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既是法身，本来就没有生灭啊，哪有什么依托？灵明不昧，了了常知啊。这个灵明不昧啊，灵明不昧，了了常知，容易让我们误解，就是容易让我们进入知解啊。这个也是祖师大德过去真正的禅师祖师们啊，他们不太愿意用这个了了常知、灵明不昧。就是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似的啊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真的会了啊，我们不起这个见解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佛性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不要做一个知想啊，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啊，有这样一种啊说法，就是啊，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其实啊，对于祖师来讲，不提倡这个知啊，不提倡一个有一个觉知啊，有一个了了灵知，有一个觉性。不提倡啊，就怕我们生知解。但是在这里边，那这个归风禅师他提到我们自己清楚就好啊。我们知道他这是一种形容，就是形容法身，形容佛性，形容我们本体的妙用的啊。它不是一个死物，它不是一个像草木瓦石、像这个虚空一样，它无觉无知，不是。它能够起了了灵知的用，但是它本身它并不是一个了了灵知。大家不要把了了灵知。灵灵不昧当成佛性啊，灵灵不昧了了常知是佛性的用，而佛性本身是没有办法形容的，是不可思议的啊。那这个佛性本身它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啊，它没有来去啊，不可思议，超心意识啊，非知非不知，非了了灵知，非不了了灵知，非灵明不昧，非不灵明不昧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无为啊，这个无为其实是非为非无为啊。我们说，哎，这个真心无知，真心这个无知是非知非无知啊，都是离开二法的啊。那这里也是一样啊，非知非不知啊，它没有来去，但以空寂为自体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学习佛法，想了解实相学，想学禅宗，一定先要空掉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法啊，事出世间法，一切法连空也要空掉，空得彻底啊，诸行无常，一切空啊，即是如来大圆觉啊，你有一法不空，你就没有办法见到我们的本性。涅槃经里边也想啊，这个菩萨若有一法啊不空，就不能见到佛性 啊，所以以空为自体啊，空是一个根本，在空中啊，在毕竟空中赤然建立一切万法啊，方便建立一切万法，所以以空寂为自体啊，开悟见性的人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空啊，但是他也不会住在这个空里，他在这个空上啊，升起无限的啊这个变化和妙用啊，升起无限的自在，无限的功德。所以以空寂为自体，勿认色身，不要把这个色身五大五蕴四大五蕴啊，这个身心思想不要把这个啊当成自己啊，以这个啊空寂啊，以这个空性也好啊，以这个不可思议的性啊为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这个本来面目只能默契了啊，你知解的都不是啊，所以这里主要强调你不要认这个色身肉身为自己。你不执着这个，其实就很容易去与本性相应了啊！以灵知为自心啊，以我们的觉性、我们的真心啊为真正的自己啊，为自己的本心啊。这个灵知也不要生灵知想，不要认为有个灵知啊，这只是一个方便说啊。勿认妄念啊，不要随着妄念啊流转啊，不要把妄念当成自己，不要把自己的念头啊，把这些自己的知见啊、观念、意识、思想啊、精神，哎，这种想法当成自己啊，这个就是不要认心识为自己。前面不要认身体为自己，后边又要讲啊，不要认自己的这个心识为自己啊，勿认妄念，哎，不要随妄念流转啊。妄念若起，都不随之啊，起了这个念啊，知道是真如自性起念，不要相信它，不要随它转就好了啊，也不需要去灭它啊，也灭不了。则临命终时，那这样的话到了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细。哎，你这个功夫成了，你随时都能够哎，都能够不离我们的本心啊，都知道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而不会随着身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意识啊去哎，随着他去啊哎，在上边去转啊，被他带走啊，不会认贼为子，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业自然就不能细附于你。这个不是说直到临终时候你会这个啊，你知道哎，这个色身不是自己啊，或者是说思想意识不是自己，你就能做到的。你要在你健康的时候啊，你这个神智清楚的时候啊，你就要不停的要去训练啊，去这个熏染啊，这个正知见还有这种功夫啊，要长养出来，你到了临终时候才能够业不能细啊。虽有中阴，所向自由啊，这里他提到了这个桂峰禅师提到了一个中阴的概念啊，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讲这个啊，它也只是一个名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人祖师禅里面你去找很少有看到有用中阴这个词啊。中阴其实就是从凡夫的角度来讲，他这个啊这一世的这个啊这个报身灭的时候，他的五阴其实你看上去他灭了，其实他还是连着的啊，他没有。它只是这个肉体啊灭掉，它的这个阴没有灭啊，所以在涅槃经里面这个讲得很清楚，此阴灭彼阴生，其实有一个过渡，在它下一期生命之前，投胎之前有那么一段，把这一段叫做中阴啊。从世法的角度，从这个啊这个相上来讲，这个中阴也不能否定它，一定是有中阴的啊。但是说就像我们的思想意识一样，就像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的这个执念，这个妄想心啊，这个贪嗔痴心，其实就是中阴啊，这个中阴一直在，只是哎，它从你这个舍报啊，你这个这一期色身坏掉的时候啊，你那个无明，你那个妄想啊，你那个习气还在，那个你的报身没了，但是那个习气那个执念在，把那个就叫做中阴啊，叫中阴身。那有的人可能就问了，那开悟见性的人他有没有中阴身啊？哎，所以那个就不叫中阴了啊，就叫法身了啊，就叫智慧身了，就叫法性身了啊。其实他这个东西，不管你是啊，你凡夫也好，没开悟的也好，你开悟的也好，你把它叫做中阴也好，叫做法身也好，这些都是妄念，都是妄念，对吧？你开悟的人，你定义啊。定义有一个凡夫，有一个啊没有开悟的人，这不也是妄念吗？是不是？你中阴一旦只要有一个名词形容一个状态，那都不是真实的。比如说三毒贪嗔痴，到底有没有一个贪嗔痴啊？啊，根本就没有一个贪 没有一个东西叫贪，因为贪只是一种形容，只是对你染着著着的一种暂时的形容，但是究竟来讲这个贪它是没有办法住的，它毕竟是空，它毕竟解脱的啊。所以在《圆觉经》里边就啊，一切无明毕竟解脱啊，这个都是啊，从理上从究竟上来讲啊，让我们不要去执着有一个法叫中阴，有一个法叫法身啊，有一个状态叫凡夫的状态，有一个状态叫开悟的人的状态，这些都没有了。讲到这就很细了啊，就需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啊，这个对理上的一个熏修啊，就是你们经常看我文章讲记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你就能够啊有所有能够默契了啊，你就不会执着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中阴啊，有一个开悟的人的中阴啊，见性呢，它表现上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，但是实质上其实都是妄想啊。所以这时候啊，虽有中阴，虽然你也有你自己的心意识，有你自己的习气，有你自己的一个特点啊。凡夫呢就是这样啊，他就随着中阴，随着他生前的那个执着，就去啊投胎受生了。那开悟见性的人啊，他的这个啊智慧现前，他的觉性现前，他就不会迷失啊所向自由。这个所向自由就是自在的啊受生，随着因缘，随着他的善根，随着他的一世的善法的积累啊，随着这些功德，他就啊哎就是受到众生中有缘的众生中去受生啊。那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这个随意寄托，哎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啊，你可以理解为啊能够做主，能够自主的去啊受生，也可以理解为啊法性思维啊，这个时候。这个做主和法性思维已经合一了啊，是一个东西啊，它不是说心意识的一个做主，是一种智慧的啊一种显现啊，所以这个随意寄托就是啊，它可以在法身啊，这个法性思维法身实现啊，法身变化啊，此即前真心后所亡者也啊，这个就是啊，你识得了真心，哎。你识得了真心之后的一个所谓的啊，方便说啊，一个所往，其实是没有往啊。还哪天详细讲，死后，特别死后去哪里，没有去哪里啊？大家不要掉进去啊！你一有个去哪里啊，你当下你就其实已经就是一种无明了啊，你已经就迷了啊，就是你要从当下，从眼前，从现在就。立刻开始念念的去啊，不要生著着心啊，不要进入意识和知觉。为什么我们要学禅宗、学祖师禅就在这儿了啊？如果说没有禅宗、没有祖师禅，我们光学这个啊，这个真心之说，光学这个修心觉，你还是不行的啊。最后还一定有一个啊，有一个这个祖师禅的向上一路的这个功夫，幕后一句你要会啊，你要会转身，你要会不住，那个才能够究竟的啊，才能够证到这里边所写的啊，随意往生。随意寄托啊，不然的话也只是一个知解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这个真心直说呢啊，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学完了，最后这一章节呢，就是讲到这个啊，很多人关注的啊，就是临终的时候，其实，在《传心法要》里边，黄檗禅师啊也专门讲到了啊，就是在临终的时候，就是但自妄心同于法界，你就是。平时的训练，你平时你不起这一个妄想心啊，你把自己的心意识忘掉，你就是自自然然的啊，就同于法界，就证到真如了，就证得法界了。其实平时我们说的啊，这个啊，一切无有真啊，这个不以见于真啊，自心若有真啊，这个离假即心真。只要你离假，只要你不生著着，那个就是法身了啊，就是真心了。你不用再起一个哦，到底真心是个什么样子？我怎么跟他默契？你不起这念心就默契了。你平时生活中不停的训练，不停的训练，不停的训练，到了那一时刻也是这样。它只是在现象上，在身体上实现一个好像你死了，好像你这个身体就不能用了。但是从心性上，从这功夫上，它是连着的啊，它是连着的，它没有断。你的真实的本性是没有断的，没有变化的啊。对，所以说真正的啊大涅槃不是说我去了一个地方，或者是说我住在哪里啊，我们想象中好像世尊还住在一个三昧里面，那都是我们的妄想啊，它是不可思议的啊。真正的涅槃其实是佛性的随缘示现啊，这个佛也好，世尊也好，就在人间中啊，他 有千百亿化身啊，他法性是为，法性是现啊，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学会转身啊，就是你知道这个理了，就不要再想啊，就是不住啊，就是离啊，就是默契而已啊，卸下这个心，直下无心啊，便是究竟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跟大家啊就学完了这部《真心直说》，希望大家呢还是在平时生活中多加的实修，多加的善护念啊，好好的去做木牛的功课啊，惜虑忘缘，少欲知足啊，减少一些事情啊，以修行觉悟为人生最重大的最重要的事情啊，其他的事情能放就放，能舍就舍啊，能就啊，能这个啊，不要去太多的宽注啊，能这个放下一些就放下一些，不然的话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真的又是白白的蹉跎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了啊。你不要觉得你现在修行实修还太早，很晚了啊。古人都是啊，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出家修道了，而且是全职的哈，全天的在办道，都要花很多年。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在家人，是吧？这一天有一半的时间都要照顾家人、上班、挣钱啊。你做功课的时间，你自己再不抽出一些时间啊，努力的去实修，真的，等有一天忽然之间啊，你可能就到了那临命终时了。你那个时候力量没有养成，那真的没人能够帮你啊。你去哪儿，谁也说不准啊。真的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大家啊。我们真的要平时啊，要好好做功夫啊，放得下，卸得下来啊，真的都是梦幻泡影，不要再执迷了，不要再执迷了啊！这个人生难得啊，今已得啊，佛法难闻，今已闻啊，禅宗难遇，今已遇，对吧？最上乘的修行我们遇到了，方法都讲得很清楚，就剩下实打实的去啊练了啊，有志者事竟成啊。这个有心的人啊，有智慧的人一定不会辜负自己，不要辜负自己啊！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啊。